好，我们继续来看沙漠的记上。沙漠的记上，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撒母耳的出生啊，第三章是撒母耳主怎么样训练他听神的话成为先知。第四章到第六章提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后来约柜就被掳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讲了很多这一件事。这里有一些事实我们都尽量把它记清楚了哈，我们要从读圣经要读出亮光之前，我们要尽量把圣经里面的具体的事实读得正确，读得清楚，不要那么快就期待有伟大的亮光，到时候你有可能会不太符合圣经哈。那当然我们从一起的就可以有亮光，从别人已经读出来的，我们从聚会中领受的，可是我们自己要多读出一些亮光来，我们自己要对这些事实多有认识，包括这个故事的细节，它的时间次序，有一些知识我们也要知道。像昨天我提到非利士有五个族，这个你记得吗？哪五个族？加特、背起来好不好？你在圣经里面凡是看到这个名字，你就想非常有可能他们在讲什么非利士人，这样了解吗？哦，记忆这个很重要，就像你应该记得迦南七族的名字，迦南其实说七族我也搞不清楚，圣经有时候说迦南七族到底指哪七族，因为讲到迦南人提过的名字每一组名字都不完全一样，有的时候确实有七族，有的时候有九族，有的时候有别的彼此的有一些族是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出现，也有一些是只有这里出现的，总合起来有可能有差不多十组，也许还超过，就不知道在讲迦南七组是哪七组，但是至少有一些族一看你知道他在讲迦南地的原来的迦南人，哥加沙、西魏人、耶布斯人、迦南人，还有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刚刚讲啊，还有什么？来看看，我可以讲出多少来？基米喜人听过吗？比利喜人、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常常提到哈，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在迦南人里面叫亚摩利人，有一点好像在讲欧洲的那些当年的北方蛮族的时候，有的时候各族的名称都讲，有的时候统称他们为日耳曼人，对不对？有点这种味道哈。那这些族我们反正看到，我们知道他原来的迦南族，可是另外，这个非利士人，他们这五族，反正你看到这几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利士人，对，好不好？这样子我们读圣经才会比较有这些简单的尝试。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腓力他不是跟那个古时的太监传福音以后，后来说圣灵就把他提去，他就看不见了啊，太监都看不见他。后来有人在亚索都看见他，那个亚索都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旧约讲的亚斯图，所以是在非利士地，后来他要到该沙利亚的那个附近，在迦南地的西南端哈，西南边。好，那现在约柜被送回来，我们昨天提到那些非利士的外邦人，他们反而更认真的要看见说这是什么作为，而不会很牵强附会的说哈，他们就是要看见那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放了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个条件，可是照着他们所说的情况，照他们所说的他们看见那种状况，所以他们知道那是出于神的手， 即使这样，他们对神的认识呢不太完全，但是至少多一点有敬畏神的心哈。在神借着这个约柜被掳，反而在外邦中彰显他的荣耀。那现在约柜送回以色列境界，反而以色列遇见更大的灾祸，因为他们到了伯斯麦那个地方，他们因为擅关耶和华的约柜，因为非利士人不晓得约柜是不能随便看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抬约柜，那代表神自己，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抬约柜的时候，不能就这样在街上抬。你知道平常约柜放在住圣所里面都有幔子隔着，对不对？我上一次是不是应许大家带会幕幡的面给你们？抱歉，我忘记了，非常抱歉。尽量想办法补救，快一点给你们。那个幔子遮着，那如果当他们在旷野起行要把约柜抬出来的时候，他们不能就把幔子掀开就进去，嘿，你抬这边我抬那边就抬出来了，不能这样。他们必须先由祭司进去圣所，把遮掩幔子的遮掩约柜的幔子，他们都有钩子钩在上面的，把它摘下来，然后大概是不止一个祭司哈，一起等于是捧着那个幔子往前走，就他们也不能看到约柜，然后把约柜盖起来才能抬了。可是非利士人抬回来的时候当然没有这样，抬到伯斯麦那边，那是以色列的境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约柜，大家觉得很新奇，像到了博物馆一样。他在那围观，一共五万人围观，那个在古代五万人可是很大的一群人。结果神就击杀他们中间的七十个人，是吧？击杀了七十个人。这很有趣哈、哦，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约柜在非利士的时候，他们也看来看去的，神并没有击杀他们。虽然他们遇见灾殃，却不是因为他们看约柜而被击杀。可是现在到以色列境界，反而什么被击杀？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你亮光多，标准就高。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所以我们不要跟没有信主的人相比较，我们也不要基督徒之间彼此比较。同样一件事情，那个人可能会遇见神的管教，这个人可能不会，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觉得说那个人遇见管教，他一定是比较比我烂的，比我糟糕，不一定啊。你看摩西讲一句急躁的话，不准进迦南地，我们很有可能讲了很多句急躁的话，可能一辈子不晓得讲了每一个礼拜都讲好几次急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再来说，哦，主的同在很丰富，好像进了迦南地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比摩西属灵，事实上刚好相反啊。那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一切，实在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地上的一切，实在不能够定论，真的不能够定论。到底将来的天上怎么样啊？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情况判断，实在是不准确。保罗讲一句话是很对的，他说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有一次我在我们士林讲关于主再来的一些圣经里面的真理啊，有一堂的聚会，我的题目就只等到他来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些经节讲到我们要做什么，只等到他来，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纪念他的救恩，在擘饼纪念主啊。我们吃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话，有一个地方提到说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到底，只等到他来啊。可是不要忽略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提到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他来。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需要做判断，我们需要，比方你在家庭里面，你经常需要做判断，对你的孩子要做判断，你有时候需要管教他。如果你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包括这个的话，那孩子永远不用管教，看到他做一件事啊，不要论断，很可能这个还是好的啊，那个也是好的，当然不是，所以不要论断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把它应用在其他的事上，比方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需不需要论断事情啊？你需要判断一些事，对不对？好，那在教会里面需不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判断这样是错的，甚至需要带来管教。可是我们要弄清楚， 哪些不是我们的范围，哪些不是我们应该论定的范围。那我们把这些弄清楚是很重要的，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大主来。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用现在的情形来判断事情，那是不准确的啊。那看在这里，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做一样的事情，遇见的神给他们的遭遇不一样啊。那你很难衡量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所以尽量不要比较。我们自己跟谁主，我们那用清洁的良心侍奉主。你千万不要看见，比方你去做一件事，过去的经验知道说，哎，好像里面恩膏的教训圣灵不喜欢哈，可是然后一转头看，哇，那个那么属灵的弟兄也这样做，哦，那个张玉腾每一次聚会那样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既然这样做好像也没有关系，那我也可以做，那你就错了，你不能这样看事情，知道？因为张玉腾每一次聚会那样，你怎么知道他被圣灵充满？很有可能是我们不要因此怀疑这个事情。可是第二，他就是真的没事被圣灵充满，而他还是做那件事，那并不意味着你做这件事主就会用圣灵充满你。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虽然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说如果你怎么做讨神喜悦，可是我们没有，我们不是神，就是传道人也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定规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如果我们不可能给人一个清楚的模子，你只要这样好像所有的大家都是一个模子，气象着一个出来，气象着一个出来，每一个人都政治标记完全一样，那个不是在制造，那不在建造耶路撒冷，那制造罐头，对不对？哦，所以我想神没有要我们这样。那学习这个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学习不要论定这些事情，我们只要自己好好的跟随主，啊，有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啊，你了解我的意思？这个良心有可能会逐渐就，哦，因为你常常看见那个人没事都这样做，也没怎么样，所以我就操练我自己也这样做，虽然良心不安，还是做，慢慢，我也良心没有不安了。可是有可能有一天来到主面前，主没有为那件事责备他，主责备你说，可是那个人也这样做，为什么你不责备他？到那天大概我们不需要这样问，我们都会明白了。可是最好我们在地上就有一点明白，免得到那一天才懊悔，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功课我们需要学习，圣经里面充满了像这些话，让我们来学习说，神对待我们很难用这种比较的方式来了解神的原则哈。后来他们把约柜送到，基列耶岭的亚比拿达的家，不知道为什么送到他家，会不会他是一个祭司的谱系的人，我们不知道，或者他是一个立位之派。如果我也许查得不完全，可是我没有清楚的查出来圣经里面提到亚比拿达会不会是一个立位之派或者是别的哈，很有可能啦哈。啊，无论怎么样，显然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敬虔的人，或者在百姓中间是一个被尊重的属灵的有分量的一个领袖，所以他们把约柜，既然遭遇这些，他们的约柜送到那里，啊，他也接受，他就按着神的法则在那里侍奉，所以约柜在他家就平安无事。当然很可惜，我们知道后来那个故事，到了大卫的时代，很可能亚比拿达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接续他在那里照顾那个约柜，也许他们在家里面照顾约柜看习惯了，他们就比较失去那种戒慎恐惧的心。所以后来当大卫把约柜从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故事，他用新车用牛车载约柜，那个不是神的做法，律法里面没有这样说。大卫平常注意这个，那天他大概太兴奋了，忘记求问神，忘记留意律法怎么说，约柜都应该用肩扛抬的，不应该用车子载的，历世历代约柜从来没有用车子载的。我们一样，神的同在只能扛在器皿身上，你不能只是用一套东西来载承载神的约柜，承载神的同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不能只是安排一种聚会的仪式来表达神的同在，你必须是这个人，那个器皿是有神的同在，那么那才是 再运越贵的方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后来忽然牛失前蹄，那个车子就有点倾斜，月桂显然会滑下来。亚比拿的儿子乌沙就伸手扶住月桂，成就了击杀他。如果发生在我们中间，没有像圣经用神的语气来把它加上注解，很可能我们会说，那有，那我们应该啊，不然滑下来怎么办，对不对？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照顾神的工作，替神担心。我们怎么样评判哪些是我们应该担起责任，哪一些是在服神的约柜？这个实在很难，很难讲出，怎么什么情形什么情形。可是至少我们了解有这些事，我们就要留意，我们需要在里面来跟随主。到底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不要随便的摸神的工作啊！不要随便摸神的，就随便觉得说，好像我现在需要替神担心。有时候带领聚会会有这种情形，我看见聚会有点僵化，现在也许应该有一个人做见证会比较好一点，现在来唱一首歌会好一点，可是不一定是这样啊。那所以这些学习我不要太细腻的讲，免得瑕疵我们个人的良心，可是我们确实应该留意这些事情。那我们也要留意，不要像乌沙一样，在约柜在他家里面久了，他就有一点习惯了啊。那约柜在亚比拿达的家就待了许多年日，在那些年日好像都没有很被注意，我不知道撒母耳的时代他有没有注意约柜，我不知道，圣经几乎都没有提到啊。也许对撒母耳而言，他了解神的百姓进到属灵的实际比这些更重要，所以他没有那么过度的去注意这些外在的表号，他注意带领神的百姓来遵行神的道，来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在扫罗的时代，撒母耳之后，在扫罗的时代，约柜出现过一次，也没有真的出现，是扫罗打仗出状况的时候，他说去抬出约柜来，所以显然他知道约柜在哪里，但后来也没有去抬到约柜，因为中途又产生一些出现一些问题，他就说不用抬了哈。可是那时候约柜昙花一现，在扫罗的时代提到这件事，一直等到大卫的时代，他才去寻找约柜，而且寻见呢，然后把约柜抬来放在他预备的帐幕里面，然后等到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以后，他们才把约柜从大卫预备的帐幕抬到圣殿里面。而自从约柜从示罗被掳之后，约柜跟会幕就分家了，从此有没有再合起来过，你知道吗？记得这件事好不好？对不对？约柜抬到亚比拿达的家，可是会幕还在哪里？示罗。他们继续在那里献祭啊，做那些事情，金灯台、金桌子。后来在这个撒母耳到扫罗、大卫这个过程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似乎会幕后来被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挪伯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曾经来到挪伯的祭司那里，有没有？而那里记载说，那里有从耶和华那里撤下来的陈设品，只有会幕那里才会有陈设品。OK， 所以显然他们已经不放在示罗了。可是那时候会幕里面没有约柜，因为约柜在哪里？亚比拿达的家啊。记得这些事实好不好？哦，这个约柜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物件，为了要代表基督，我们对这个事实有一点记住，有帮助哈。虽然这个不是撒母耳记上主要的内容要牵涉到的，可是因为涵盖过这个历史，我还是给大家这个资料提醒大家。然后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会幕又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基遍。基遍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作王以后，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去献祭，他来到哪里？来到基遍，而且那里提到说那里有神人摩西所建造的铜祭坛，那祭坛当然是在会幕那里，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候会幕挪到基遍，知道我的意思啊？所以记得这个事实好吗？从约柜被菲利士所掳之后，约柜就再没有回到会幕那里去，回到摩西的会幕那里。他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在亚米拿拉家待了 好几十年，到了大卫的时代才被移到大卫在耶路撒冷预备的帐幕里面，再等到所罗门的时代建造了圣殿，才把它移到圣殿里面。好，因为所罗门的圣殿所有的物件都重新建造，只有一样东西是造旧的，是什么？约柜，你知道这个吗？好，他们也重新造约柜，很可能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约柜如果代表基督自己，那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有可能有更新，可是有一样是没有变的，是什么？神的同在，基督自己。你教会的体制可能改变，一些聚会的方式可能改变，一些样式可能有变化，可是神的同在那个中心应该没有变化啊。那这个会幕呢，后来不知怎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从示罗转移到挪伯，后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转移到基遍去，然后呢，等到所罗门把圣殿造好以后，他就把会幕收起来，就不再搭起来了，收起来放在哪里？就存放在圣殿的库里面，就是圣经记载，以后就没有再记载这件事了，就变成历史存档了。同样的，有的时候教会往前的时候，过去的教会所做的，我们也参考，也从那里学习功课，可是我们不可能拿来照样的直接的完全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那些会过去，那些会改变，可是有一样没有改变，历史历代没有改变，就是我们都需要再有神的同在，再遇见基督，他是一切的中心，对不对？再来有圣灵真实的浇灌。好，那约柜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待了许久，所以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是第七章第二节的话哈，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在这里，圣经的年代有一个我们没有把握的一个衔接，就是士师时代都很清楚讲。那个士师做士师多少年，然后受仇敌欺压多少年，然后紧接着下一个士师多少年，所以如果我们不管这个我讲过了可能有重叠的情况的话，至少那个年代都蛮连续下来的，对不对啊？旷野40年，然后40日这些，可是到了撒母耳的时候，接下去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撒母耳从以利去世到他暗里扫罗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我们不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到底以利死的时候，撒母耳到底多大了？我们不晓得。好，以利做士师，撒母耳还没出生的时候，已经说以利年纪老迈了。但那个老迈到底多老不知道。他做士师40年嘛，我们就说这样好了。以利做士师20年的时候，撒母耳出生。那么以利做士师40年，他死的时候，撒母耳几岁？20岁。好。那他按例设立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了，对不对？百姓求立王的时候，已经他年纪老迈了。那这个大概不可能经过20年，像我40岁就已经年纪老迈了，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不确定到底撒母耳服侍多长，但这里提到20年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了哈。你们觉得呢？一个可能是假设以利去世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有相当的年纪，可是再怎么样顶多40岁好了，因为他一定是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可是显然不是这样啊。好，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其中有一些年日没有记载，那这个20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看起来好像是从亚比拿达在他家算起，对不对？那就是以利死的时候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20年之后又怎么样呢？我们不确定啊。好，无论怎么样，我们就先这样看。那，撒母耳就做士师20年。这个20年的士师期间，是他耕耘的时候，很不容易哦。他用了20年的时间，使以色列全家的心怎么样啊？还没到归向，这里说倾向耶和华而已。哈，就是倾向耶和华，然后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神安排一件事情，撒母耳也趁时而做，而能够让神的百姓都归向神。有的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需要这样，就是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激发神的百姓，而使他们全心来归向神， 这个时候因为有仇敌来聚集，所以他们就要这个要来攻打以色列人。这一次是因为撒母耳先聚集百姓，他们本来是要在神面前立约，在神面前好好的要侍奉神，可是仇敌就来攻击哈。这个跟仇敌的欺压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他们因为犯罪，在仇敌的欺压底下做奴仆，可是这一次他们已经起来要来跟随主。这个时候遇见了仇敌的工作，那个就是仇敌的攻击。在仇敌的欺压底下，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悔改。在仇敌的攻击里面，你需要做的事情是去宣告去得胜，不太一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他们原来受仇敌欺压是因为他们犯罪嘛。啊，所以当他们面对那些仇敌的时候，他们如果再来宣告说耶稣基督得胜，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觉得每一次你遇见仇敌都应该是宣告基督得胜，你知道吗？也许你应该先问我们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有时我们把得罪主的地方除去了，认罪了，不需要征战，仇敌就过去了。可是今天的教会有时候会这样，看见一个人有仇敌的一些瑕疵或者一些搅扰在他们身上，很快就要做很多这种宣告。也许不是，有的人也许他心归向神，很自然那些仇敌的攻击就没有了。可是也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定义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而遇见仇敌攻击我们，他不喜欢我们这样走嘛。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确认是这样，那我们就起来宣告说基督得胜。 OK， 知道我的意思哈。那撒母耳就起来呼求神，然后他们征战，主就使他们得胜。以后他们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叫什么？以便以谢。记得这个叫什么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弄一个这样的牌子，如果你写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也很好，可以说你写一遍一切也很好。可能你有一天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到你家，他可能会有兴趣，因为他如果看到神都到如今都帮助我们，那没有什么好说话的。可能看你一遍一切，他会说那是什么东西啊。你很可能就有机会给他传一点福音，不是吗？啊，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上一次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师母，她在她家里面挂了一个牌子，写伊丽莎黛 ，El Shaddai， 这什么东西啊？连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去她家就有人问说那是什么啊？她就可以给她解释，那个意思就是在圣经里面翻译说全能的神那个字，伊丽是神的名字了哈 ，Shaddai 这个合起来就有全能、有全丰、全足，特别讲到 All Sufficiency 这样的意思。不是 Almighty 啊，所以他就有机会提到说，神怎么在我们家里面供应现的丰富。他说那是一个牧师他的母亲，然后他的母亲如果人家问他，他可以给他讲一个小时的道用，给他做一个小时的见证，传福音或者兼顾基督徒。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也很好哈。所以有时我们不一定只要那么平铺直述，就只写那些话，有时候弄点谜语也很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挂一点这个也很好，可是有的时候挂一，你有没有去过人家家里？那有些人一些墨宝啊，写了一些东西，实在看不懂那是什么字，写的非常吵。可是你看那些看得懂的字，你都看一下，觉得很好。可是你的眼光就会注意到那个看不懂的字，要研究那到底是什么哈。所以有时圣经也用这样的方式，没有只讲它的意思，而写出它的音义来，对我们也有帮助，对不对？我会，好，你说，耶和华必预备。哦，当然我们知道，可是讲一个耶和华以勒，我们就有很深刻印象。哦，多一层这样的解释，我们就有很深刻印象。哦，有时候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圣徒，也可以学会这个艺术。有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哇讲到像清楚明白、平铺直述，也很好。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加一点这种是属于图画式的东西啊。哦。它不只是直接的放在悟性里面，而是有一点图画式的东西，让我们去有更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他们得胜非利士人的地方叫以便以谢。如果你现在回头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前面，你会注意到他们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安营在哪里，以色列安营在哪里， 以便一切哈。那这个名字是原来就有的，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后来在那里打胜仗了，后来以色列人都叫的地方叫以便一切，所以后来在记载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写那个地名叫以便一切。所以这一次他们得胜非利士人的地方是当年他们失败的地方，对不对？对吧？哦，有时候你读圣经要把它读细，就是因为这样，你这样读出这些东西，你会有机会思想一点很宝贵的教训。神确实常常会在我们失败的地方让我们再起来，有的时候第一让我们可以跟仇敌夸胜，对吗？哦，可是第二，主如果要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没有学会，有时候主不会放过我们，还是要我们学的。你在哪里失败，你就要在哪里再得胜，再起来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点零零碎碎的一些真理，可是可以借着读经有点这样得到帮助。那接下去提到撒母耳生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常在各地判断百姓的事情，所以有可能那二十年是在讲到神的百姓就被他带领归向神，所以神的百姓现在有一个更平稳敬畏神的光景。之后经过多少年日我们就不知道，无论怎么样，后来撒母耳就年纪老迈，那就年纪老迈。然后现在要引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百姓长老就来找撒母耳，告诉他说：“我们，你年纪老迈，你的儿子们做士师，可是他们不行你的道。有可能约珥跟亚比亚是吧？他们两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他们的不行神的道，有可能没有以利的儿子那么坏了哈，但至少也不太好就是了哈。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亲自看过以利的家庭教育的失败，为什么他自己还是失败？不知道，这真的很难说哈。我们虽然尽量教导人，也尽量学习教养孩童，可是我们实在很难，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很难比较跟论断，你知道吗？我们很好的教导，很认真的操练，有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要小心的点，就是我们太认真了，所以大家就容易比较。看到一个孩子如果带的好像不太好，我们容易觉得说他一定是没有遵照我们教养孩童的原则去带。可是这个我觉得那个 Billy Graham 夫人就是格里汉葛培里师母，他讲一件事我很同意，他自己生长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家庭，他的父母是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生在中国，你知道 Billy Graham 的师母生在中国的，而且中国特别的情感，而且他们的家族是非常敬虔，非常有尝试，一代传一代都非常成功的哈。那 Billy Graham 本人的家庭也是这样，我前不久看他一本书，提到他的母亲，他们在那一个非常敬虔的环境里面长大，他一家都是带领得很好。可是这个格里汉师母，他讲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公道。他说，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容易带，有的孩子不容易带。你即使都用最正统的、最标准的教养孩子的道路，还是有可能有一些孩子不容易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别人，但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期待，当然我讲这个话不是让你觉得说反正不一定容易带，这个大概是属于不容易带的，带的不好没关系，当然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尽量的照我们所知道去学习，可是确实我们不要这样比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戴德生他们那个家族真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家族，他现在传到第四代第五代，以前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戴绍珍，第四代第五代我不太记得，好像是第五代，他们仍然是在那个最敬虔的传统里面。如果你认识戴绍珍院长，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你看得出来他一定是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一定教养孩子各方非常好。可是他儿子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主，你如果看见他这样，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一定没有遵照教养孩子的道路教，可是我相信不是。你要知道现在我遇见的时代实在非常不容易，在我的教会遇见有一些家庭真的把孩子带得很好，可他一进入青少年就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因为整个环境非常不容易， 所以有时候我提醒他们，勉励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看，你们还是要相信说，你撒了麦子，虽然他现在也有人撒败子，可是至终麦子会得胜。所以我们借我们的力量，这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要因为非常严谨的要学习这些，而我们把自己框死了，以至于我们看到一点这种，我们就觉得已经有失败了，而有点更好像discouragement 哈，在我们身上，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对，我们尽我们的力量，然后也有一些层次不是我们能够管理的，不是吗？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讲比喻，要讲四种土的比喻，那个是我们的责任，你一定要让土是好的，哦，你不要让它是石头地，你不要让它是土浅地，不要让它有荆棘在那里，你一定要让它是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是我们的责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安排。可是不要忘记主讲另外一个比喻，叫做麦子跟什么败子的比喻。为什么要讲那个比喻？叫我知道说，有一些领域不是我们能够管理的。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到了一个程度，我们把他放去幼稚园，放去小学，你就开始发现他回来学一些东西。有一个很好的宣教是在中国大陆，当他我是不是这一次我忘了我在哪里提到，当他那个孩子有一次在外面跟别的孩子玩，回来就跟他妈妈妈，你如果盼望我将来能够在天堂，你不要让我出去玩，因为有那种环境。可是主耶稣勉励我们说，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范围，我们的责任范围，我们好好撒麦子，好好的培养，那其他我们要交托给主。可是感谢主，戴少征的儿子后来不但回到主的面前，而且现在现身在台湾侍奉，他主要他用台语在侍奉，这很有趣。戴德生的子孙里面现在有一代开始在用台语在侍奉主，我也认识他。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所以撒母耳的情形到底怎么样，至少圣经没有对他这件事做评论，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快下评论。 OK， 以利的儿子我圣经有做评论，可是这个没有哈。好，那神的百姓那些长老们就来要求要立王，这件事情其实是神的旨意，神要他们立王，因为在律法里面原来就已经定规说将来百姓中的王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到埃及去多多的为自己自买马匹啊这些东西哈，你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免得被他们诱惑，还有好几个规条。后来你发现后来所罗门所以失败，就是他几乎违反了生命记十七章里面讲到百姓中的君王应该留意的，他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他开始 careless 哈，开始过的时候不太小心，所以后来他失败了。可是神既然这样写，显然在神心目中是要君王的。如果这些还不够，你上溯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所以神的心目中有没有将来要立王？有。为什么这一次百姓求立王神却不喜悦，撒母耳也不喜悦？撒母耳真的是靠近神，他有神的心，所以他觉得不喜悦的是神，也确实不喜悦。那现在神没有跟撒母耳说，你不要嫉妒好不好，你做领袖，现在人家要求立王，显然是你心里嫉妒。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论定一个领袖，可是撒母耳不是，他所以不喜悦，不是因为他嫉妒，不是因为说百姓厌弃他啊，要求立别的君王，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哈，不是的，而是因为他真的体会神的心，他就觉得那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为什么神明明写过他要立，有一天会有君王，为什么不？神不喜欢他们求立王，我觉得很可能主要原因在一句话，就是说要像列国一样。你们这里有这个话，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那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什么列国一样。他们意思不只是说像列国有君王一样，而是说像列国那种君王那种样式。可是你知道列国的君王是什么样子？他们注重排场，注重威仪，他们百姓也喜欢。很多人就是现代人，虽然讲民主，其实现在还是蛮喜欢什么，有一个君王可以有一个崇拜的对象，有一种安全感，你知道？你不要说别人，我们也可能有。为什么？你喜欢不喜欢看像灰姑娘那种卡通影片？然后最后结局都是什么？公主跟王子，然后就坐在王位上就做王，直到永远幸福快乐美满。 虽然那个不太能代表这个，可是至少以英国来看，英国是民主立宪已经相当久了，好，民主政体已经100多年，差不多200年。可是到现在，他们都还很喜欢，他们有一个君王在那里。虽然最近这一二十年来，英国王室实在是这个很多事情灰头灰脸的。可是你如果去做民意调查，我想现在的英国人还是一大半都盼望继续维持君主体制。那种你知道有许许多多很自由思想的从那个国家出来，所以人的里面有这种英雄崇拜，给我们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所以能够有一个能代表力量、代表尊荣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不知不觉都会喜欢。所以当神要撒母耳告诉百姓说，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求立王像列国一样，有一天这些君王怎么待他们，他们要娶你们的女儿做他的仆婢，他会叫你们中间壮丁去为他耕田，去为他做事情，去为他建造万里长城，说像这样君王你还要吗？百姓说我们还要。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哎，有点贱骨头了。可是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有点像这样，而神不要那样的君王。神要的君王不是那样，神要的君王是爱百姓的君王。像 C.S. Lewis 在他的童话故事里面借用别人的口来讲到怎么样的可以做君王，他问一个马车夫，他说他要立他做王，说哦，阁下，我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材料，我只是一个没有知识的马车夫。他说哦，那你如果将来你的百姓，你会不会爱他们像爱你自己儿女一样？他说我会尽量尝试这样做。他说如果国中有饥荒，你会不会吃的最少？他说我可以这样做。战争的时候，你会不会走在最前线？他说我可以这样做。他说那你已经差不多可以做王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神要的君王是像这样。可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以外，只有一个人曾经做的最像神的君王，就是大卫。所以他成为那个荣耀的君王的一个预表。他真的爱他的百姓。你看当国中有灾殃，神要击杀百姓，他说这羊犬是无辜的，愿你把手放在我跟我的父家身上。地上哪一个君王会这样做啊？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是吗？所以这才是真的一个爱百姓。所以后来神用大卫多面的预表基督，荣耀的君王，一个好牧人。所以这个求立王这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也要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教会的情况。待会儿我们会再提，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看。那，百姓要求立王，一方面他们是想要像列国一样，所以那个动机不是，所以，神对撒母耳讲一句话是对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所以当他们求立王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说，哎呀，想要有一个人统治我们，比神统治我们好了。因为那个王给他们一种安全感，一种排场，他真的会有安全感。你了解吗？像我以前我们在台湾要当兵哈，那个平常训练的时候哈，兵实在是弄得不是那么喜欢哈，就被严格要求。然后现在前面说下个礼拜有一个四星上将啊，或者谁要来巡视，然后就在那里排演操演，那在很烦。可是真的到那一天哦，四星上将要到的时候，那个军号一吹起来，那个整个场面立刻，你不用讲，每一个人都会很自然的站得挺直，你知道吗？那个排长真的影响人。你们知道 Jack Hayford 牧师怎么写《Majesty》那首诗歌的？敬拜什么 Majesty？ 他到白金汉宫去的时候，被那个排场所吸引而写的。当然那是因为他里面有对神真实的敬拜，他不是去把那个敬拜化在对君王，可是因着那个排场他激发起对神，那就是正确的态度。可是百姓不是，他们是把他们整个的信心整个安全感寄托在这个君王的这个排场上面，所以这个是神不喜悦的。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留意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一种像这样的一种 一种或者英雄崇拜，不一定所谓英雄崇拜不一定只崇拜一个领袖一个人而已，有时候也可以崇拜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味道哈，一个样式这样。那我们要留意，我们经常要不时的留意，我们是不是直接对神自己有那种面对面的敬拜？有时主要让我们有机会查验我们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就让我们遇见一点苦难，不一定苦难，有时他让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让我们没有像另外一个时候感觉那么荣耀，那么清楚主的同在，以至于你很自然的赞美。那个时候你做什么？如果那时候你就这样不做什么，那你有一点失败。你应该跟另外一个时候那些满意的对神的无穷的颂赞，好像所有诗歌都充满在你的里面的那种味道啊，那个时候你当然很自然赞美，对不对？当另外一个时候你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应该像前面那种时候一样，而且应该像那种分量、那种样式的赞美。你了解我意思吗？那个并不是虚假，那个是一种真正对神的敬畏。在那个时候你有机会看，提醒自己说，我现在不管我的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敬拜神， Worship His Majesty， 是因为他是有尊荣的，我敬拜他，不是因为我现在感觉他尊荣才敬拜他。哎，不一样啊，我再讲一遍啊，我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他的尊荣才敬拜他，是因为他是尊荣我就敬拜他。所以有时神允许我们在那种情况里面。